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取消对中国的访问。中国对美国舰只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12海里是表示强烈的不满。最近美国轰炸机飞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可以增强对该海域有主权诉求的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因为美国的飞机帮助压制最大的争议方就是中国的扩张。台北南中国海智库主任石东岳说，东南亚国家接受美国的军事存在，因为他们和美国并没有冲突。
Most claima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eel less threatened by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than the Chinese.
他说大部分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都觉得中国的军事存在比美国的军事存在威胁更大，这个是肯定的。他说中国的军事存在可能令他们不安，相比之下美国的军事存在可能是令人安心。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协定是非常之好。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一名美国国防官员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五角大楼由于中国国防部长不愿意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面而取消了马蒂斯访问中国的计划。这一次出访计划并未最后落实或正式宣布。这位国防官员说，五角大楼在试图安排马蒂斯同中国防长魏凤和会谈之后，上个周末决定取消访问中国的计划。内阁官员的旅行计划有时会没办法成行，对此传媒通常都不会报道。马蒂斯取消行程之前，中国召回了正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沈金龙，推迟了本来安排好的两军会谈，并拒绝了美国军舰下个月到香港靠港的申请。此外，美国军方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多次航行自由行动，美国经常在南中国海从事这种活动，对中国的讲法提出异议，并促进国际水域的自由通行。世界上的商船吨位有一半通过这个水域，每年运输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货物。中国星期二表示，对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行驶的一艘驱逐舰靠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海迪特号星期二日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了自由航行行动，期间驶入了南分礁和赤瓜礁12海里内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海军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强烈敦促美国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停止这一类的挑衅行为。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国每日都在包括南中国海之内的印太地区展开各种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符合国际法。这个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贸易协定，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成员怎样去赞扬他们同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特朗普预测说，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会为美国和北美地区带来大量资金和就业机会。美国和加拿大在自行设定的周日午夜最后限期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最后讨论，随后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和墨西哥修改一项三方协议，取代有近25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的演讲中是这样赞扬的。
And we've really formed, if you look at this agreement, we formed a great partnership with Mexico and with Canada. And I plan to sign the agreement by the end of November.
特朗普说，这样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交易。特朗普身边站着他几名内阁成员和贸易谈判代表，他们努力达成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认为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洛被指责性行为不当的指控时，应该采取必要的行动，寻找答案。 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玫瑰园对记者说，他希望他们进行很全面的调查，不理参议员共和党定共和党多数认为这样意味着什么。特朗普所指的是联邦调查局在指控卡阿洛犯有性侵行为的福特教授上个礼拜四在参议院作证之后一日展开的新调查。白宫仍然否认有关白宫可能会限制联邦调查局调查范围的报道。有报道说有关限制包括不准许审查另一名女子朱莉·斯威特尼克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拉斯维加斯大规模枪杀案一周年之际表示，联邦政府已经接近敲定一项禁止撞火枪托的法规，这种装置可以使到普通步枪发挥自动步枪的射击速度。特朗普星期一对记者说，你将禁止撞火枪托，我已经对全国步枪协会讲过，撞火枪托被取缔了。目前司法部进行了一年的禁止撞火枪托的程序接近完成。国会民主党候选人将枪支管控作为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最近几次大规模枪击之后，他们希望公众支持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法，进而帮助他们赢得选票。美国加州洛杉矶县检察官办公室宣布，西科维纳市一名男子被认定犯有谋杀罪。45岁的汪芬丽在家中开枪打死了他的岳父和岳母。陪审团经过3小时讨论之后，做出了他有罪的决定。由于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教友出席率多年来不断下降，天主教会正在关闭这些教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世俗主义的总体趋势是部分原因，但教堂里面反复发生的性虐待案件也是一个原因。一些教友质疑他们为什么还要留下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达成一致之后说，关税在谈判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说，虽然中国迫切希望与美国谈判，但目前对美国来讲不是谈判的最佳时机。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和加拿大在9月30号午夜最后截止日期前宣布，双方就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达成一致。加拿大将加入8月份美国和墨西哥达成的美国墨西哥贸易协定，从而使到已经有24年历史的美加墨三方参与的贸易协定得以维持。新的贸易协议将会更名为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取代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议题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新的协定涉及的贸易额高达$12,000,000,000。新的美墨加协定在多个领域对原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作出重大的修正，包括对汽车制造业的新规定、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数码经济以及是服务业等。除此之外，加拿大对美国作出重大妥协，同意放宽本身国家的乳制品市场的准入度。具体来讲，新的协定将成员国享受免进口税汽车的零件比例从原来的 62.5% 提高到 75%， 而且整车的零部件的至少是 40% 必须要是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生产。白宫表示，该个规定有助于制造业工作岗位，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工作岗位是回流美国。在劳工标准方面，新的协定将会赋予墨西哥工会团体更多的权利，这个将会有助于提高墨西哥工人的薪资待遇，但亦都将会提高墨西哥的劳工成本。新的协定亦都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数码贸易、环境保护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制定了规则。新的协定还规定，成员国不得以人为压低自己本身货币汇率的方法为本国商品以及是服务谋取优势。加拿大在乳制品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同意开放该个国家的 3.5% 的奶制品市场，让美国奶系进入。加拿大的奶制品市场规模约为是每年160亿美元。作为交换， 美国同意如果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向外国进口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加拿大可以向美国出口260万部的豁免关税的汽车。美国仲同意保留一个争端解决机制，以保护加拿大的木材以及是其他产业免受到美国反倾销关税。但是改革之后的争端解决机制将会在整体上增加成员国挑战美国贸易惩罚措施的难度。新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协定是继美国和南韩上个星期签署重新谈判之后的美韩贸易协定之后，特朗普总统在贸易政策上取得的又一项重大胜利。新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体现了特朗普总统对在美国贸易政策上的基本理念以及是原则，亦即是公平、互惠、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是有助于重振美国制造业。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的讲话，新的协定是特朗普政府未来贸易协议的模板。特朗普在10月1号星期一在白宫就美国和加拿大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强调，关税在谈判当中是发挥了作用。特朗普说，顺带要讲一句的就是，如果没有关税，美国今天就不会对讨论是这份的协议。这样一个细小的婴儿在一度一直在度叫嚣要关税，亦都是包括国会说求你不要加征关税，没有关税美国就不会站在这一度。所以他要告诉大家知，美国贸易代表莱泽希泽和他的团队现时就不会站在这一度。特朗普还说，现时日本和印度都希望和美国谈判，而且中国亦都非常迫切地希望和美国谈判。但就在一个星期前，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和中方立场的白皮书，强调中美贸易谈判不能够在关税大棒威胁之下进行。白皮书说，虽然中国对美国的谈判大门一直是敞开，但是中国不会在威胁之下谈判，亦都不会以牺牲自己的发展权为代价。上个星期中国取消了参加原定9月底和美国的新一轮贸易谈判。而在接连敲定美韩贸易协定以及是美墨加贸易协定以及是启动了美欧日贸易谈判之后，特朗普政府在对待和中国的贸易问题的立场似乎更为坚定，亦都是更为有利。最新的数据显示，越演越烈的美中贸易争端使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承受压力。财新传媒公布的9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是从8月份的51下降到9月份的50，显示制造业的扩张已经是结束。该个指标是在50以上表示扩张，50以下就表示收缩，同时为海外市场生产的商品订单是大幅地减少，已经是降至2016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虽然美中双方都有意对话，但是他亦都认为目前还是不是谈判的最好时机。特朗普说，老实说，现时谈判仍然是为时过早，还是不能够谈，因为中国还未有准备好。而在政治上，如果大家急于求成，你就不会为美国的工人和国家谈下一个好的协议。但是特朗普亦都表示，考虑到美国仍然需要中国在北韩弃核问题上帮忙，美国会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妥协。特朗普表示，美国是需要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帮忙，美国是需要中国继续在北韩问题上协助，这个是非常之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争端，它是意外地凸显出台湾在高科技产业所具的优势，尤其是中兴公司在美国受制裁这段的插曲，暴露出中国在推动他们的雄心勃勃的强国的产业计划的时候，面对的一个掣肘的瓶颈，就是微芯片业这个软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报道。 当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第二大电信器材商中兴公司违反对北韩和伊朗的贸易禁令进行处罚，而禁止美国芯片商向他出售产品之后，这家公司陷入瘫痪状态。即使特朗普政府说服国会取消对中兴的禁售令，中国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所带来的疑虑和戒心并未消减。即使台湾官员曾经一度表示将在美中两巨头好似争斗时审慎以待，避免伤及自身，但是这个在两个强权间处于独特的敏感地位的赌注，除了在政治上需要审慎行事，在科技层面亦意想不到的成为一个新的要地。台湾在高科技产业上的成就似乎没比此时更能够得以突显，它在微芯片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滞后形成鲜明对比。台湾早在近40年前就开始构建它的高科技产业，当时因为污染而被很多国家各自的半导体产业在这里生根，并得以迅速的成长。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的科技龙头产业，它的产值已经达到新台币 2.6 万亿元，占全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从业人口达23万。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半导体营业额占整个区的营业额的3%左右。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局长黄永壮对美国之音介绍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成长历程。他说台湾在李国鼎的时代决定发展高科技，选择半导体产业，派了几十人到美国RCA 学习。过去半导体产业大部分都是 IDT 垂直式分布，好像 Intel 公司集研发、制造和销售于一身。台湾将垂直的分工打破，变成水平分工，在商业模式上做出创新。李国鼎被称为中华民国科技教父，是台湾科学工业园区建设与信息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和倡导者。黄永壮说台湾在半导体研发等方面都持续前进，如果不是就不会一直在世界级重要的地位，他们的 IC 封装代工都是世界第一， IC 设计是世界第二，记忆体产值全球居第四。谈及美中贸易对台湾产业的影响，黄永壮表示，由于目前关税针对的是美国进口至中国的产品，而其中多数是电子电器和机械类产品，和半导体产品没有很大关系。他说半导体方面目前还看不出，因为大陆并没有向美国输出半导体。美中贸易争端的内核在于中国不当的贸易行为，为快速提升中国在未来关键领域的竞争力和领先地位，中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计划引起美国的关注和忧虑，担心加剧中国在知识产权和政府补贴等方面的不当行为。竹科管理局局长黄永壮说，技术提升最快速的方法大概就是吸引人才，将技术带过来，这个大概是美国比较担忧的部分，而台湾目前同样面临来自中国大陆在人才争夺方面的挑战。近来中国以高出台湾薪资水平3-5倍的条件吸引台湾技术与管理人才的消息，引发岛内乃至全球性的关注。路透社近期的一篇报道揭示出这个现象。今年较早时，《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亦曾经揭示，中国大陆以高薪吸引台湾高阶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大枪投靠的现象。路透社报道说，台湾工程技术人才在中国企业工作3年的报酬，在台湾需要10年才能够赚得到，更加不用讲话，1年8次有薪休假，以及在住宿和子女就学方面提供的便利。谁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台湾的高科技公司面对的是中芯国际这样有着几十亿美元资金支持的竞争者杀出的现金。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路透社说，中国公司缺少的不是钱而是人才，台湾工程师是最有经验，能够帮助他们培养本地人才，这样的人才流动将会持续加快。人才流失加速对于台湾是个潜在威胁，即使如此，台湾在这方面亦只能够保持警戒，但是不能够完全切断人才的流动。 科技部下属的竹科管理局局长黄永壮说，人才本来就是流动，世界各国人口只要有舞台他就往那一边走，人才流动他觉得是自然现象，各国都在吸引人才，好像美国是吸引世界最顶尖的人去，各国都一样，中国当然亦不例外，亦吸引这些人去，人才流动中需要警惕的是所谓的带枪投靠行为。黄永壮说，工程技术职员进入公司时通常要签保密协定，在不涉及泄密的情况下进行流动应该是没问题。他说他如果是尊重这些规则那当然是没问题，最怕的是他去之前就先复制公司的一些 IP 带去，也就是不当的吸引人才是不可以。中国也有很多人在台湾网络人才提出好好条件，但是他的知识可以带过去，不可以将你发展公司的知识产权带过去，这个是不可以的。台湾的营业秘密法是处罚商业秘密泄露的依据。黄永壮说，如果有了这样的行为都会进行追诉，要上法庭，一定有人不遵守相关规定，公司为了防止营业秘密泄露亦采取很多防范措施。政府能够做的就是宣导营业秘密，以过去发生的案例要公司做好防范，公司本身亦订立了严格的规定，通常公司比政府要更在意商业秘密泄露。即使如此，产业界并不希望政府出台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业界认为政府要维持产业的秩序，教育公司和工程技术人员遵守相关规定，如果发生这样的违规行为，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就会进行侦办，协助业界将这些违反规定者绳之于法。黄永壮说，产业界认为自己就能够做非常好的保护，你只要定好法律进行严惩，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时能够有办法将这些人拘捕关起来之类。那其他的禁止这个不能够怎样，禁止那个，他们比较担心的是这样东西。台湾媒体报道指出，台湾现有的营业秘密法已经有五年未更新，很多违规行为并未被相关公司举报，因而令台湾成为知识产权窃取行为的主要目标。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违反营业秘密法的案例达到27宗，而在2013年仅仅有8宗这样的案例。相对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台湾立法者提出的法规建议在业界遇阻，产业界担心政府的管制措施会对他形成阻碍，甚至导致他无法经营。不过黄永壮认为，立法者和业界将能够在这方面达成妥协，有效预防和惩罚商业秘密的泄露。美中贸易争端至今尚未对台湾的高科技产业造成直接影响，台湾去大陆的半导体厂商多数是为中国的面板厂服务，一些 IC 设计公司和封装公司过去是为了抢占中国本地的市场，这些公司包括联电和台积电，他们主要服务当地的市场，不是用于出口美国。台湾在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方面是有绝对优势，在 IC 设计方面台湾亦是仅次美国居于第二，但是黄永壮说大陆的 IC 设计市场发展迅速，对台湾形成压力。他说大陆这块市场方面起得很快，所以他觉得台湾应该在 IC 设计这一块还是要持续的培养人才，继续做各种的产业运用等等。政府禁止好像台积电这样的厂商在大陆生产最先进的晶圆产品。黄永壮说下二世代可以过去，比如说他随便举例，现在是5纳米、10纳米才能够过去，如果是10纳米的话，28纳米才能够过去，要隔几个世代。黄永壮说现在各国都讲制造业回流，希望制造业本身就有比较高的业率，所以美国讲美国制造，德国也讲德国制造等等，各国都是这样讲。台湾是讲持续提升各方面的竞争力，中国在每个产业对台湾都构成强大的挑战，包括半导体，包括精密机械等等，好像光电产业政府都投入很多钱。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大约五分之一的厂商是外商，好像 Intel 等都在竹科设有工厂，在所有外商中美商日商最多。由于台湾比较尊重知识产权，外商对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较少会有技术外流方面的担忧。黄永壮强调台湾在这方面的优势，他说他觉得现在都是开放性革新，这个研发不可能是自己完成，要合作或者是一起开发新的应用， 在这方面是比较必要，所以他们当然是欢迎研发中心设在台湾，能够提升台湾产业的技术水准。台湾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时面临的挑战还包括所谓的误缺。对此黄永壮说，缺电缺水政府都有一定的措施在这推动，缺工一直有这样的现象，竹科长期都是征召员工，台湾的土地最好是提高它的附加价值，人才不单止是美国人才，世界各地的人才他们都欢迎，他们要培养人才留住人才，还要更好的吸引人才。台湾在维持半导体产业领先优势的同时，还认识到不应该将产业过于集中在一个类别，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目前是最核心，但是政府亦正在发展生技和精密机械等产业，希望产业结构更加广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
最近美国轰炸机飞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可以增强对该海域有主权诉求的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因为美国的飞机帮助压制最大的争议方就是中国的扩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 B-52 轰炸机定期飞跃南中国海，包括上个月的两次行动，将会被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越南一层防范北京。北京正在为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而给予这四个国家施压。美军太平洋空军上个星期表示， B-52 轰炸机9月23号以及25号在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开展行动。声明当中表示， B-52 飞机是从关岛出发进行常规训练任务。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的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表示，这种的飞行应该是令到对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的东南亚国家受到鼓励以及是振奋。中国军队上个星期抗议美军的行动，声称这个是挑衅，并且表示将会有下一步的行动。中国将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视为自己的领土，这个使到中国在获取珍贵的渔场、燃料以及航道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上述四个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声称对这一片的海域的全部或者是部分是享有主权，但是无法与中国的军队力量相较量。美国对这一片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没有主权声索，并且坚称南中国海应该是对国际航行开放。美国政府定期向该个地区或者附近地区派遣军机，另外还派出军舰进行航行自由行动。2015年中国国防部抗议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方面称的南沙群岛附近飞行，声称这个是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要求美国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杜绝这一类危险行动的发生。今年6月空军时报网站报道说，美国空军再派出两架 B-52 轰炸机从印度洋基地飞往同样的地点。新加坡拉野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松表示，华盛顿将这种飞跃行动用作为是美中贸易冲突当中的施压手段。美国政府今年对价值2500亿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个是特朗普总统今年的行动之一。张教授还说，美国轰炸机行动亦都警告中国不要将南中国海过度军事化。
It creates more maneuvering space for the Pentagon and by extens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I think, will have to watch carefully.
张家松表示，这个是给予五角大楼和特朗普政府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他还认为，中国将会必须仔细观察。他相信即使是东南亚国家不愿意公开承认，这种发展亦都是他们大多希望看到，因为这个是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即是说不要在已经有的基础上面更多地军事化。北京在南中国海小岛上面部署导弹进行海军演习，并且考虑安装核基地，而东南亚国家一直以来对北京的动作保持沉默。在去年的这些动作之前，北京大规模填海，令到小岛能够承载这些新的设施。2016年国际法庭的仲裁支持菲律宾对南中国海的诉求，但是中国拒绝承认仲裁的结果，北京引述历史记录来支持自己的诉求。这些国家当中有人接受中国的援助，这个亦都更加抑制了任何批评的声音。越南正在接待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菲律宾亦都即将从中国那里拿到巨额的发展援助。美国官员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表示，他们是希望越南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今年7月 两艘美国军舰同一艘航母在南中国海同菲律宾进行联合演习。分析人士表示，美国的军事存在可以威胁中国不要占领更多的小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洋安全专家高瑞莲就是这样说。
These sort of bomber flights, they are not exactly new. They have been carried out for quite some time. So, in a way, it is meant to impress upon not just China,
高瑞莲表示，这样的战斗机行动并不是前所未有，这个已经是进行了一段的时间。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不单只是为了告诉中国知，也都是为了告诉该个地区的其他国家知，美国是要在这里存在的决心。高瑞莲表示，美国空军不会减少 B-52 的飞行行动，还可能会增加。台北南中国海智库主任石东岳表示，东南亚国家接受美国的军事存在，因为他们同美国是无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印尼接受海啸搜救的国际援助。巴基斯坦将中资铁路项目削减20亿美元，说担心债务。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开启她的非洲之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律宾军队星期一开始在菲律宾吕宋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旅和菲律宾军队在苏碧湾国际机场举行了这次为期十日的第二次海上战事合作演习的启动仪式。这次演习还有日本参加。美菲海上战事合作军演期间，两国军队还将举行交流活动，重点是提高反恐、人道救援和救灾的能力。美国和菲律宾去年10月份举行了第一次海上战事合作军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在2016年对和美国的军演提出了质疑，认为菲律宾获益不大，后来还取消了美菲两栖登陆演习。不过美国和菲律宾在2017年和2018年都举行了肩并肩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认为，杜特尔特由于不愿意得罪中国，因此要求肩并肩联合军演将重点放在人道救援和救灾的能力。印尼总统维多多授权允许中部苏拉威西省接受紧急外国人道援助。该地区上个礼拜五受到地震和海啸的双重天灾，愿意提供援助的外国政府和援助机构欢迎这项决定。灾区人民急需食物、水、医疗设施、避难所和燃料。印尼官员在星期日说，确定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832人。 7.5 级的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淹没了帕卢市和洞加拉市。在救援人员能够达到更加偏远的地区之前，恐怕死亡人数会上升至几千人。印尼总统维多多在星期日在帕卢视察时话，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运送重型机械将大的石块搬走。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主席兰邦在星期一发出推文话，总统已经授权在急需灾难应急的地区接受国际援助。巴基斯坦铁路部称，由于债务方面的担忧，该国最大的中资铁路项目丝绸之路将会面临20亿美元的预算减缩。这个项目修复从卡拉奇到巴沙亚的老旧的1872千米的 ML1 铁道，最初定价为82亿美元，但出于成本的担忧而延期。民粹主义总理伊姆兰汗领导的新政府对开展中国政府投资几十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很小心，该政府迫使中国政府重新修改协议来到减少对债务的依赖，或者允许其他国家共同投资营运。铁道部长拉希德在星期一在拉合尔市话，巴基斯坦是一个贫穷国家，承受不起贷款带来的巨大负担。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10月1号星期一前往非洲，这是她丈夫上任美国总统以来的她第一次单独的国际之旅。白宫表示，她在为期5日的行程中将会访问4个国家，加纳、马拉维、肯亚和埃及。 据香港传媒报道，中国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的一名女记者因为在伯明翰英国保守党举行的有关香港法治座谈会上闹场，并且在被圈离时动手打人，遭到警方涉嫌普通袭击罪逮捕。中国外交部和央视都发出声明，要求英国道歉，事件再次演变成一场国际的外交风波。日本冲绳县星期日举行知事选举，美军基地搬迁反对派的玉城丹尼击败了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支持的候选人佐喜真。自民党企图夺回冲绳主导权失利，选举结果显示，冲绳民众再度否决了中央政府的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计划。冲绳县府和中央对这个议题的对抗将会持续下去。美国在台协会主任力英杰在2018年全球创业大会开幕仪式上致辞时，称赞台湾有强大的世界级高科技制造业，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创新和企业家中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立法会九龙西地区议席的补选提名期星期二展开，为期两星期。去年因为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立法会议席的刘小丽率先代表民主派报名参选，希望重夺佢被取消的议席，亦都是民主派守住立法会分组点票否决权的关键议席。前民主派的民协立法会议员冯检基亦都报名参选，不过他强调如果刘小丽被选举主任接纳为正式候选人，他会立即退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10月的立法会宣誓风波，香港政府入禀司法复核，加上中国人大释法，法庭先后 DQ， 即是取消了6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其中3个地区直选议席和1个功能组别议席的补选已经在今年3月11号完成。另外兩個地區直選議席，包括九龍西和新界東，由於被 DQ 的梁國雄繼續上訴，新界東的議席要留待上訴判決之後才有定奪。如果梁國雄勝訴，可能會即時恢復議席；如果敗訴之後不再上訴到終審法院，當局會安排新界東議席進行補選。因為以極慢的速度作就職宣誓，去年被法庭 DQ 的劉小麗早前宣布放棄上訴，當局後來宣布她放棄上訴之後，原空的九龍西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席將會在11月25號進行補選，提名期星期二，即是10月2號展開，為期兩個星期。早前加入工党的刘小丽在多个民主派政党和政团，包括民主党、公民党、专业议政、议会阵线等代表的陪同之下，星期二朝头早率先带同超过2000个市民提名报名参选。刘小丽希望重夺她被 DQ 的议席，亦都希望选民明是非、分真假。他强调九龙西补选是民主派守住立法会分组点票否决权的关键议席，阻挡建制派议员可能再次通过修改议事规则，削弱立法会监察政府的功能。刘小丽又表示，他相信无论哪一个阵营的香港人都不希望议会里面只有一种声音。
現在我們的議事規則是很可能會被保皇黨再次修改，一旦修改被主席去趕出議事廳的議員是可能回不到入議會一年那麼多，如果即很荒謬地不斷去踢走我們民主派的議員，我們選了一些議員進去，他不用被人 DQ， 他都沒有辦法幫我們在議事廳裡面說真話。
上次311立法會補選，包括香港眾志周庭等多位自決或者本土派的參選人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劉小麗表示，不能夠預測選舉主任會不會 DQ 他的參選資格，他希望在提名期第一日就報名參選，有多些時間給選舉主任作出決定，而民主派亦有足夠的時間，一旦他被 DQ 參選資格， 就俾民主派 Plan B 嘅替代人选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报名参选。
我哋一路都係覺得入閘嘅機率咧係好難去評估嘅，因為一直以嚟嚇呢幾年，政府都係用緊啲好粗暴嘅方法咧去取消我哋嘅資格，係完全唔講道理嘅。咁到底佢哋嘅因由係乜嘢咧？亦都係欠缺一個好強嘅理據，似乎只不過就係為咗打壓民主派咁而隨意去做。咁所以喺呢啲咁荒謬嘅處境面前咧，我哋好難評估入閘嘅風險。
劉小麗表示從來唔支持港獨。不過他沒有再回應有關自決的主張，只是說關於政綱日後會有詳細的文本。劉小麗完成報名程序之後表示，有簽署當局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時候新增的確認書，聲明擁護基本法定明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等的條文。他強調不認同確認書的制度，因為是架床疊屋，甚至是當權者的陷阱，簽署是為了給選民有最審慎的保障。前民主派的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星期一，即是10月1日向傳媒發出採訪通知，表示會在星期二下午報名參選。劉小麗回應馮檢基報名參選的時候表示有些意外，亦都覺得對方有關參選的講法有些轉變。不過劉小麗承認，如果馮檢基出選的話，對於民主派的勝算是有艱難的挑戰。
因為基哥的確是在深水埗咧，係有很強的地區的根基，咁當然他有他的支持者，咁亦都可能在民主派之間的確係會有啲分歧，咁我哋希望即係可能係好好咁去處理，亦都好希望係即係選民明白大局為重，呢一個關鍵嘅議席咧係真係對香港好重要，咁但係當然我哋係尊重每個人嘅參選權嘅。
已經退出民協的馮檢基較早前表示，如果劉小麗被 DQ 參選資格之後，他才會參選九龍西立法會補選。不過他星期二下午提交147個提名正式報名參選。馮檢基表示他同意劉小麗可以優先參選九龍西補選，因為他不同意政府 DQ 劉小麗，同時他亦都不同意民主派用協商陰點的方式決定李卓人作為劉小麗一旦被 DQ 參選資格的後備人選。馮檢基又表示今次的報名是顯示他不同意非建制派的陰點文化的決心。
但我今次的報名除了我希望劉小麗能夠入到閘之外，我今天的報名更加顯示我的決心。我決心就是要同陰點的 Plan B 和保皇黨決一戰。
馮檢基強調，如果劉小麗被選舉主任接納為正式候選人，他會立即退選。他又認為按正常的程序，選舉主任應該可以在報名之後7至10日決定參選人的資格。如果出現上一次311補選，民主派候選人姚松炎在提名期最後一日才獲得選舉主任確認參選資格，馮檢基承認他會處於一個尷尬的局面。有記者提問是不是收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的資金，競選經費從何而來？馮檢基表示這個問題已經答過很多次，重申他的選舉經費是動用自己的積蓄。至於參選是不是分薄民主派票源，即是界票，馮檢基表示民主派後備人選李卓人從來沒有在九龍西參選過，是零票，而星期二宣布參選獲得多個建制派政黨支持的陳海欣亦都是從來沒有在九龍西參選過。馮檢基認為他的參選不存在界票，他又強調選民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如果大家知道一些街坊他是淺藍的都支持馮檢基的，即其實淺藍淺黃都是我的支持者來的，所以如果你用界票這個角度去看呢是沒有意思的。剛才講過民主是什麼呢？民主是由選民的自由意志去揀選他的代表。
獲得建制派支持，早前曾經在九龍西打出大幅健康大使廣告的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陳海欣， 星期二朝头早亦都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九龙西立法会补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第73届联合国大会历时一星期的一般性辩论在星期一落幕，台湾现有的17个邦交国当中的11个为台湾发声，6个保持沉默。在北京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台湾处于邦交国有可能继续倒向北京的危机之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为台湾发声的国家引述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国际组织，代表全体人民的包容性以及它的宪章规定的平等权利原则，不应该将台湾的2300万人民排除在外，以及是台湾为世界上第22大经济体生气蓬勃的民主国家，有能力有意愿为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贡献等理由，要求联合国接纳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下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以及联合国有关气候框架等各个机构的活动。这11个国家都是加勒比海、中南美洲小国以及是太平洋岛国。在联大未有为台湾发声的6个国家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海地、斯威士兰以及是梵蒂冈。梵蒂冈多年来谋求同北京改善关系，最近同北京达成的一项有关主教任命的突破性协议，梵蒂冈历来不在联大发言当中为台湾发声。而今年5月布基纳法索转移承认中国之后，斯威士兰成为非洲唯一同台湾有建交拒绝承认中国的国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中国发起了引诱台湾邦交国离开台北转向北京的运动，目的是在于对北京怀疑会推动台湾独立的总统蔡英文施加压力。而蔡英文就表示他是希望维持现状，但是不会被中国霸凌，并且要捍卫台湾以及他的民主制度。中国外长王毅在同布基纳法索建交之后的时候对斯威士兰施压，王毅当时表示现时只有一个非洲国家还未有与中国建交，而北京官办小报《环球时报》则表示斯威士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叫住你来拍全家福相。不过8月在台湾访问的斯威士兰外交大臣加梅泽就对路透社表示，中国最好不要玩心理游戏，因为他们与台湾有长达50多年的关系，他们不会放弃台湾。联合国网站的文件记录显示，斯威士兰从2009年以来在联大发言当中就一直对台湾问题保持沉默至少10年。海地总统莫伊兹今年5月刚刚访问台湾，有报道说海地要求台湾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该个国家建设电力等基础设施。莫伊兹在4日之前的联大发言当中未有如去年般为台湾发声，引发了外界猜测是否贷款的事宜谈得不畅顺，以及是两国外交关系是否会生变。而在北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缩小台湾国际空间打压之下，今年有3个台湾邦交国和台湾断交转向北京，他们是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以及是萨尔瓦多。而萨尔瓦多仅仅是在联大召开之前不到一个月作出了这项的宣布，从而使到台湾的邦交国减至历史最低点的17个。台北面临的严重外交危机给予了美国拉响警报，华盛顿在9月7号召回驻多米尼加、萨尔瓦多以及巴拿马的外交官。巴拿马在去年与台湾断交转向北京。美国前驻巴拿马大使费利对纽约时报说，美国此举是向这3个国家以及中国政府发出一个信号，表明正在评估这种外交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是美国的利益可能会受损的程度。美国官员担心这种连锁效应会令到仍然承认台湾的中美洲4国伯利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以及是尼加拉瓜亦都会倒向北京。在9月9号，美国国务院叫停了一个在繁荣联盟协议之下和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的预定会议。美国说叫停的原因是会议撞期，但是萨尔瓦多方面则是认为这个是华盛顿方面作出了停止会议的决定。美国在2014年发起的繁荣联盟目的就是压制来自这3个国家的移民， 美国同中美洲国家在移民问题上面，因为特朗普政府分离儿童和家长的政策已经是发生了冲突。洪都拉斯已经有两年未有在联大为台湾发声，尼加拉瓜去年就未有在联大发言当中提及到台湾。洪都拉斯总统奥兰多阿尔南德斯上个星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日益增长的外交存在对该个地区构成了困惑，但亦都是大家的一个机会，并且提供了明确的规则。而他对洪都拉斯和台湾的关系仅仅是以仍然和台湾一起，没有正式决定是否与台湾断交的勉强措辞加以描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拍板定案，大幅提高违法投资台湾中资的罚则。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需要强化自我保护的机制。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批评这项罚则针对性太强，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张应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9月27号星期四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将未经许可中资违法来台投资的最高罚还上限由原来的60万提高到2500万新台币，而且可以按次连续处罚直到改善为止。台湾去年发生一宗中资违法投资台湾大同公司的案例，并涉入该公司的经营权，台湾金管会依法处以60万元的罚还，不过外界普遍批评财罚的金额过低，无法起到作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李丽珍表示，中资违法投资大同公司的案例是这次修法的动机之一。此外，下个阶段的修法重点将是规范中资透过掩饰、隐匿、冒名、借名等方式进行违法投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赖瑞龙对美国之音表示，中资透过非常多的渠道进入台湾，包括地方组织、帮派、媒体等，并且已经引发台湾的国安危机。他说，
过去以来的法则比较偏低，所以可能不具有吓阻力，所以我想
赖瑞龙说，所以过去的罚则比较偏低，可能不具有阻吓力。行政院提高罚则是希望达到一个比例上的效果，能够对中资的进入、违法进入的话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罚则。赖瑞龙还说，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违法中资进入还可能是防不胜防，主管机关应该在兼顾资金合理流动以及自由人权等情况下持续进行审慎的研究。赖瑞龙还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可能的渗透亦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台湾首当其冲面对中国的威胁，更加是需要强化自我保护的机制。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同意政府对中资的投资进行合理监管，但是如果针对性太强，只会令外界有更多的质疑。他说，
那我觉得对于两岸的沟通，事实上所谓蔡总统的维持现状一点帮助也没有。
李彦秀说，他觉得对于两岸沟通，事实上对蔡英文总统的维持现状一点帮助都没有，是不是特别针对中国大陆的绿资有特定的做法，甚至这样的做法对台湾整体经济是不是有帮助，民进党政府应该思考清楚。李彦秀还指出，事实上中资对台湾的投资比例正在逐年下降，民进党政府提高相关罚则只会使两岸关系雪上加霜。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9月28号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从2009年开始开放中资投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0多件，而遭到裁罚的只有30多件。提高罚还并不是限缩中资投资，而是欢迎正常的投资行为。陈明通还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管制的法则，管制的目的除了国家安全，维持两岸各方面的正常交流亦是主要目的，交流要有秩序才能够促进双方和平发展，互相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乌克兰领导人说，乌克兰正在同中国加紧对话，确保中国不反对联合国向乌克兰东部地区派遣国际维和部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9月29号星期六表示，多数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都支持乌克兰有关解决该国东部冲突的倡议。 特别是中国将肯定不会反对向当地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波罗申科刚刚在几日前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呼吁安理会做出决议，向乌克兰东部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以便制止俄罗斯的侵略和占领行为。波罗申科返回乌克兰后，在离俄罗斯不远的东部主要城市哈尔科夫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英国和法国三个国家都与乌克兰立场一致，三国和乌克兰早已经准备好有关向乌克兰东部地区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决议草案。波罗申科说，目前正同中国在相关问题上积极对话，中国将不会反对。如果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行使否决权，俄罗斯会非常孤立。波罗申科说，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系列谈判和外交活动显示，现在只有俄罗斯一家反对相关行动。波罗申科说，联合国维和部队将会控制乌克兰东部与俄罗斯的边界，这样的话俄罗斯将被撤离出驻扎在乌克兰东部的占领部队，当地的非法武装亦将被解散，同时还能够制止俄罗斯向那里派遣雇佣兵和提供武器，这个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与俄罗斯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2014年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失去了东部与俄罗斯200多公里长边界的控制。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并不反对向乌克兰东部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但维和部队的权限只是应局限为为保护在当地工作的欧安组织观察员的安全。波罗申科同时承认，由于俄罗斯的反对立场，几时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遥遥无期。中国正在世界上继续扩大影响，在联合国舞台上，中国与俄罗斯经常共同携手，在处理乌克兰东部冲突问题时，中国坚持怎样的立场，以及想扮演哪一种的角色引人关注。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与俄罗斯在不断的走近，但中国与乌克兰同样互动密切。中国驻乌克兰外交官多次的声称，乌克兰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主要国家，中国还是乌克兰军事装备和技术的主要买主。由于乌克兰不像俄罗斯这样处处戒备中国，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很多关键的军工科技。乌克兰国防部发表的报告说，在与俄罗斯爆发武装冲突后，中国更是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援助的唯一一个非北约和非西方国家。没几年前乌克兰独立日时，乌克兰特别举行了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活动，展示乌克兰想加入北约以及抵抗俄罗斯侵略和保卫国家的决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都特别在独立日时向波罗申科总统发出贺电，表示他非常重视发展和乌克兰的关系。习近平说，乌克兰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逐渐加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乌克兰经济增长趋势显著，作为波罗申科的好朋友，他由衷的高兴。习近平说，他去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与波罗申科会晤时，双方达成一致，并且要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到更高的层次。习近平祝愿乌克兰国运昌盛，波罗申科身体健康。耐人寻味的是，习近平的这一份贺电引起了俄罗斯官方背景媒体的关注。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观点嘲讽说，乌克兰腐败，居民贫穷，经济马上要崩溃。但是习近平这一位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却向乌克兰发出这样内容的贺信，使人感到非常的奇怪。习近平的贺信更加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贺信明显不同。这一家经常被中国官媒引用的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媒体说，现在不单止西方非政府组织在乌克兰积极活动，中国更是如此。中国在乌克兰已经开设了五家孔子学院，中国还大力的加强与乌克兰政治权贵以及媒体的联系，如同在非洲扩张这样，中国亦都在乌克兰积极扩充软实力。报道还提到了中国在乌克兰经济领域的扩张和投资收购行动。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中国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乌克兰遇到困难时，中国提供帮助，乌克兰不会忘记。索斯金说，乌克兰和中国一样都是俄罗斯的邻国，双方同样拥有被俄罗斯欺辱的历史。
понятно, что есл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Путин напал на Украину, то с таким же успехом может предъявить.
索斯金说，显而易见，连乌克兰这样和俄罗斯联系密切的国家，俄罗斯都会侵略，俄罗斯亦都同样会侵略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